诸位同学，请看光明觉品，光照百界，寄诵第九首看起。我们讲经文念一遍，鹤见四字好，微光最殊特，超一切世间神通烈无等。清凉大师在注解里头给我们简单的提示是现神通时调比难调。大师叫我们参考历世间品的一段经文，确实这是以经来解经啊，也就是苏超第69面第46页啊，有两个小段都是属于寄诵。那么在没有介绍这个经文之前呢，首先我对同学们呢感到很抱歉啊，这一次我们参加日本的冈山会议，回到印尼参加印尼多元文化中心的落成典礼啊，正好遇到这个伊斯兰他们举行一个国际会议，与会的代表来自48个国家啊，这是我们不期而遇，设逢其会啊。那么我在大会里面做了简短的讲演，与40多个国家的代表，我们也欢喜欢聚一堂啊，结了殊胜的法缘。印尼的气候跟新加坡完全相同啊，所以我就比照新加坡夏天带去的衣服带少了，没有带保暖的衣服啊，想到这个天气没有这个必要，没有想到住到这个旅馆里面，旅馆里面冷气太冷了，所以受了一点寒啊。5天的访问啊，非常密集，也累了一点啊，所以回来之后休养这么多天啊，渐渐的才恢复，今天跟大家见面。那么从这个地方我们得到一个经验，旅行呢确实四季异常啊都要带足啊，这个才是最安全，饮食起居要特别注意啊，我们这次是有一点疏忽啊。反正人生在世间天天都在学习啊，从经验当中啊我们也学到许多东西啊。现在呢我们看这个经文啊。 经文只是四句偈，先简单的说一说啊。或见是自后啊，这一句是说佛讲经说法教化众生啊。我们知道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他一生的工作就是教学，除教学之外他没有从事过任何的工作。这种实现我们要很细心去体会啊！你看现在许许多多出家在家的大德们，主持一个道场，道场啊，往往附带许许多多慈善的事业。啊，社会福利的事业，这些东西要不要做呢？要做。啊，佛家也非常积极在做，可是释迦牟尼佛把这些事情啊，都交给信徒去做去了，交给在家弟子去做。你看看，国王、大臣、长者、居士，他们去做。世尊所带领的这个僧团呢，天天在上课。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记载，每天二十讲经，这讲经就是上课嘛。啊，二十，我们一定要懂得，释迦牟尼佛在世，那个时候印度人呢，把一昼夜的分作六时，啊，是昼三时，夜三时。昼三时称为初日分、中日分、后日分，啊，这白天三时；晚上称为初夜分、中夜分、后夜分。所以他的那个夜时。昼夜六时嘛，就是我们现在的四个小时啊。我们现在把昼夜分成二十四小时啊，四六二十四，所以它的一时等于我们现在四小时。我们现在叫小时，为什么叫小时呢？比印度的时小，印度一时是我们四小时、四时，啊，比中国时辰也小。中国自古以来把一昼夜分为十二时，啊，按照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这么分的，啊，所以中国的时比古印度的时，这个叫我们今天讲时差了，啊，我们比印度时小。印度一时是中国的二十啊，中国的一时呢是现代人的二十啊，所以我们称它为小时啊，这个一定要懂得啊。那么经上讲世尊在世每天二十讲经，就是现在的八小时，我们不能不服啊，不能不佩服啊。世尊一生从事于社会教学的工作，好老师 啊。那么说到敬业的精神，每一天教书上课八小时，在今天教育界里头找不到啊。尤其是高等学校著名的教授，一个星期大概上课 六个小时就很多了啊，一个星期上三堂课，一堂课两小时啊，两小时是一个学分啊。有很多名教授一个星期只教两个学分，四个小时。释迦牟尼佛每一天四个学分呢，八小时啊。从30岁事先成道开始啊，教学工作49年，讲经说法49年了，49年不中断了，没有放假了啊！这样的敬业精神，你要说他是消极，那我再问一问，什么叫积极？啊，要从这里细心去观察，你才真正认识佛教，认识释迦牟尼佛，了不起的一个教育家了啊。那么在中国，诸位知道孔老夫子啊，这是中国人承认的我们民族的大教育家。夫子周游列国，回到自己鲁国，他的老家。那个时候，他老人家68岁了。啊，晚年专心著书教学。他老人家73岁走的，所以实际教学的时间是5年呐、啊，5年这个教学的成就，夫子自己在世也没想到，啊，他能成为万世师表，举世人都尊敬他，啊，如果当年列国诸侯聘请他去做宰相，我相信他的成就啊，也不过是像周公管仲一样，哪有这么大的成就啊？这是非常值得我们省思的。世出世间最伟大的事业是什么呢？教学。释迦牟尼佛教了50年，我们中国人算10岁的年头代为也，外国人是算实际的49年的啊，中国人讲的是50年的教学的时间是夫子的10倍，成就不可思议啊！孔老夫子弟子3000，精通6亿的72个人啊，那么释迦牟尼佛的学生啊，我们概略的估计也是有几十万人的啊，听过他的，接受他的教诲啊，那真正有成就的菩萨不算，声闻弟子经上常常讲的1255人，那就像孔夫子麾下的72贤人一样的啊，夫子72个人，释迦牟尼佛1255人很值得我们反省，很值得我们省思啊，这是世间最伟大的事业，对于整个社会的安定和平做出真实的贡献 啊，这第一句了，就叫四字吼啊。用这个比喻来形容啊，四字吼前面讲了很多了，不必再重复了。微光最殊特啊，微是说它的微德，光是说它的智慧啊。那么这两个字就是说明夫子之德啊，这个世尊之德，世尊之智啊，最殊胜，最奇特，世间少有啊。教学的内容无所不包啊，超越时间，超越空间啊！这个我们在这个经典，特别是这一部《大方广佛华严经》啊，超一切时间啊，这个是就是指的时间，见呢就是讲的空间啊，有时候称为世界啊，界也是讲的空间啊，十方三世啊，超越啊。那么佛教学的这个范围太广大了，神通力无等。这首偈里头主要是讲神通啊，力我们现在人讲他的能力在佛法里面讲佛有十种特殊的能力，没有人能跟他相比啊，是无等的 啊，没有人能跟佛陀相等的。那么清凉在注解里面给我们说啊，神通力了是调比难调，调是调教，地藏经上说阎浮提众生刚强难化了我们没有办法帮助他了，他不能接受我啊，佛行佛有神通啊，神通这两个字的本意我们要懂得啊，这两个字我跟大家介绍是先讲后面一个字通，通就是通达明了啊。佛为什么能够降服刚强难化的众生？佛知道他过去生，我们不知道啊。他过去生是干什么的？是学什么的？过去生当中还有过去生，佛知道他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生活的环境，学习的环境， 那就好教了。这个不但佛家道家常说，啊，近代的美国人还不远，距离我们还不到一个世纪，啊，这个在西方很著名啊，啊，开西，啊，一般人称为他是大预言家。啊，那么他的资料非常完整，啊，在美国他有一个图书馆专门储存他的资料，有14000多个案例，现在还有不少人去研究他。凯西说人有轮回，啊，这他肯定说的有轮回，任何一个人在这个世界，任何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啊，他决定没有偶然发生的事情，决定没有说无缘无故发生的事情啊，任何一桩事情呢都跟前世的因有关系，跟来生的果有关系。换一句话说，任何一个人的时候，你每一天就起心动念，你这个一切的感受啊，都与过去生有关系，也影响到来生。这个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这三世因果啊。啊，所以佛有这个能力，知道每一个人过去生中生生世世，他好教啊。啊，凯西给人治病，他有这个能力，知道人过去世，啊，知道你前生一世、两世、三世，那他没有佛那么高明。佛能够知道一切众生呢，无量界前之事，啊，凯西还不行，啊，凯西一般我们看到他这个报告是，大概这两三世以前，所以人得病。得病那个病的因呢，有的时候它不是这一生，过去生的啊，所以它好治啊，它知道你这个病怎么发生的啊，遇到它那病一定就治好，那比医生高明啊，医生只知道你现前的状况，不知道你这个病与过去生中有关系，这叫通啊，所以这些人的通啊，啊，横的他通十方，竖的他通过去，他通未来，啊，这种能力那就是微光最殊特啊，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啊。佛在经上说阿罗汉也通了，但是阿罗汉他通的能力只能够通过去500世，未来500世啊，过去500世之前阿罗汉就不知道了啊。那菩萨比阿罗汉啊就厉害了，菩萨知道，但是要讲到无量劫呢，那菩萨就不知道了，佛知道。所以佛能应付刚强难化的众生。那我们要问了，佛既然有这个能力应付刚强难化众生，现在这个社会众生刚强难化，那佛为什么不来呢？ 佛不是不来，佛晓得这些众生呢，什么时候能接受啊？能接受佛菩萨的教诲。现在佛菩萨来了，他还是不能接受。佛知道时界因缘，什么时候他念头转了，佛就来了啊。念头不转的时候不能来，来的时候他有反抗，会把这个时间的时候拉得更长。这个老师真正叫高明啊！啊，该来的时候来，帮助你觉悟；不该来的时候不来，也是帮助你觉悟。这个道理深了。啊，那我们看看这个六十九卷啊四十六页里面所说的，这就说的详细了啊。用这一段经文来解释这个四句偈。我们看到这个时处圆融恨的四首偈，深入无数界，界兮到彼岸，无量界一念，一念无量界。我们先说这首偈，这首偈现代科学家也发现了，佛经里面讲时间的长短不是一定啊。所以首先我们要知道事实真相，佛在大乘经上讲，大乘法相宗入门的论点，《百法明门论》的这一部书是法相宗的入门啊。你要学法相，首先你要熟悉这一百法。这个一百法呢，是把世出世间所有一切法了归纳为一百类，初学的人方便了啊。这一百类里面呢，又分为五大类：心法、心所有法、色法、心不相应行法、无为法，分这五大类啊。这五大类展开的就是整个宇宙啊。啊，还包括过去未来，在整个宇宙一法不漏。那么时间是百法里的一法，空间也是属于一法，那么在《百法明门论》里面，时间呢，它这个名词是时分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时间；空间呢，它讲的是方分啊。空间我们讲四方啊、四维啊、上下了，讲十方啊，啊，这讲空间，叫方分。你看看这两大类， 它排列在这个五大类里头，它属于哪一类啊？这大家都明了，它属于不相应心法，也是说它跟心法不相应，跟心所法也不相应，跟色法也不相应啊。心心所呢，我们现在世间人讲的是精神，色法呢，这现在人讲物质啊，它跟精神跟物质统统不相应。那这是个什么东西呢？现代科学人叫做什么？抽象概念啊，根本就没有事实，是从抽象概念里面发生的啊。这个时间跟空间都是抽象概念，不是事实。但是这个东西很不容易证实啊！科学发展到今天呢，这个事情才透了一点点讯息。啊，去年这个昆士兰大学啊，钟博士到我这里来做了一次讲演啊，就是讲的这个题目啊，他是从网络上收集最新的美国太空总署发表的这报告啊，说时间在某一种状况之下呢，等于零，等于就没有了啊。如果时间要是没有了，过去跟未来都在现前啊，换一句话是，你能看到过去，你也能看到未来啊。但是说它在某一种状况之下，这某一种状况科学家现在还找不到，在理论上推断的时候呢，确实是可能的啊。空间也不如是啊，空间在某一种状况之下也等于零，空间等于零就是没距离了啊。我们现在在澳洲图文吧，我们说北京的北京就在此地，没距离，这可不可思议 啊。那么在佛法讲呢，西方极乐世界在哪呢？西方极乐世界就在此地。华藏世界当中也一样是的这个恶鬼地狱在哪里？也在世界，它没有空间啊，没有距离，没有距离，没有先后啊，没有先后是没有这个时间，没有距离是没有空间，它是从抽象概念里面生的。抽象概念用我们再用个简单话说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里面发生的。你如果说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这个障碍就突破了。所以这就是科学家讲，在某一种状况之下啊，他的某一种状况他不晓得。佛法讲得清楚，妄想分别执着啊，你有妄想分别执着，哎，本来没有空间就变成有空间，本来没有时间就变成有时间，所以时间空间这个都是现代科学的里面所说的不同维次的空间啊。大家知道 不同维次空间是非常非常复杂啊。他知道有，肯定是有啊，肯定有。这个不同维次空间里面都有生物，但是现在就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突破啊，科学在研究啊。宗教里面呢，几千年前就突破了。如果我们要是讲这个世间最古老的宗教，就婆罗门教，这是现在大家都肯定的。啊，婆罗门教就是印度教的前身。比佛教早的太多了，我跟他们接触啊，新加坡成为信徒教啊，印尼也称它做信徒教，我去访问过拜访过他们啊。那根据他们的传说呢，它的历史有一万多年，世界上一般公认的啊，承认它有8500年的历史啊，那比佛教长多了。佛教就是用中国啊古大德记载的，今年也不过是3020几年的啊，那么它至少有8500年啊。那么他说他有10000多年，我们能相信，因为印度人不重视历史。六道轮回只说是婆罗门教的啊，他根据什么说的呢？他见到了啊。他怎么见到呢？就是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，这放下叫禅定啊。所以宗教里头用禅定的方法突破了，这就是科学家今天讲的，在某一种条件之下啊，宗教里头这某一种条件就是禅定。定功越深呢，你突破的层次越多啊。我们拿佛经上最常见的话来说，阿罗汉能够突破500识，超过500识呢，阿罗汉就不行了，他就看不到了啊。那么菩萨的能力，菩萨层次不相同啊，是住，是心，是回向，是地，地位越高，突破的层次越广啊，时空都能突破啊。婆罗门教能突破的，在佛法里面讲，范围并不是很大，仅仅突破六道啊，六道之外的他不知道啊。那么六道之外，你看大乘经里面常说的声闻缘觉菩萨佛，这他不知道啊，他只能知道天，天有28层，欲界6层，色界18层，无色界4层，他能够，他的定功能够达到非想非非想出天， 无色界最高的那一层，再就不能突破了。啊，这个就是科学家讲的，在某一种条件之下，科学家现在晓得，从他是从数学，从理论上知道。但是现在技术不知道要用什么技术才能够实现啊，可是在佛法里头，在宗教里头，几千年前就有人突破过，把突破的那些情形给我们说出来，六道是这么传下来的。但是他对于六道知其当然，不知其所以然，为什么会有六道，这他就不知道了。释迦牟尼佛大慈大悲出现在这个世界，他不出现在中国，因为中国人没这个境界，没有这种禅定功夫，他用不着出现在中国，他出现在印度，印度修行人多，得禅定的人多，换一句话说，这个定里面的境界的时候，通通能显现，佛出现在那个地方，为以这些人。讲经说法了，就是教导他们呢，把六道所以然的为什么会有六道跟他们讲解，这他就开悟了，恍然大悟啊，能帮助他们呢再向上提升呢。所以诸佛菩萨在中国实现，那就示现为孔子，示现为孟子啊，世间圣贤，你只有这个层次吗？印度确实比中国高啊，也就是说他们用禅定的方法，在中国的时候还没有人会用这个方法啊，以后中国道家也用这个方法，也能够突破，但是没有办法超越轮回。我们知道道家所讲的神仙还没有离开欲界天，能够超越欲界到色界天的那极少数啊，这是说今天科学家已经知道这个讯息啊，时空是幻有，不是真有啊。那么第三个发现呢，那就是讲的物质，物质怎么来的啊？现在科学家说物质确确实实是无中生有，跟佛法讲的越来越近了啊。无不是真的无啊，不是真的什么都没有啊。般若心经上说啊，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是物质啊。那么空呢，空不是物质，它有，它能变成物质 那就是这个空的意思，就是现代科学里面讲的能量。能量不是物质，所以我们六根接触不到，一眼看不到，耳听不到，鼻闻不到，舌尝不到，身接触不到，心也想不到。我们这个六根呢，对它都不起作用，都达不到，所以叫它做空。这个空不是我，它是有，它能现幻色，就是它能变成物质。那变成物质了，我们这六根都能接触到。啊，它变成物质存在的时间是瞬间。这个科学发现了啊，我们今天六根所接触这个境界相呢，就是能量变成物质，是物质的相续相。要知道，所有一切法都是刹那分明啊，这个我们在前面讲得很详细 啊，这个叫事实真相啊！你要真正了解通达事实真相，你才能真正放下啊！你不会再执着了、放下，放下对于一切现象的想法、看法、分别、执着，想法、看法就是妄想。你再不会想啊，你肯定，你承认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，虚妄不是没有，它有，虽有它不是真有，刹那生灭。你的心是定的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它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就是诸佛如来，这就是法身菩萨啊。那么我们看，就是现在科学家所发现，再看这首偈，你就很好懂。深入无数劫，这是讲时间的啊，过去再过去啊，过去一万年，过去十万年，过去百万年，过去亿万年，怎么样呢？借喜到彼岸，那这时间没有了，他在喜呀、啊，所以这首偈里面讲的是叫念界圆融，一念你起了分别执着，它可以变成无量界。你把妄想分别执着一断的时候，无量界就变成一念时间空间的真相如是。所以无量劫一念，一念无量劫啊，这个才叫真相大白啊！众生迷了，不知道事实真相，在现象里面呢，无缘无故生起妄想分别之处，就造成了这个现象啊，造成这个时间跟空间这种幻想啊。佛菩萨应化在其中， 佛菩萨通达明了，所以永远在定中啊，他不受外面境界干扰啊。可是凡夫不了解事实真相，他受外面环境干扰，心被境转了。觉悟的人呢，他不会被境转，他心转境界。啊，这个事情在最近这一段期间，这差不多将近也有一年了。我常常引用日本江本胜博士这个水的实验来说明。啊，这个是现在一般人都相信科学嘛，是科学实验来说明这个事实真相。啊，所以今年我到日本冈山开会，特地到东京呢去看江本胜博士，去参观他的实验室，听他的研究报告。啊，那么他这个过去这个一年的研究，这是最新的第三本书啊，这报告出来了，啊，他已经记在我身上。我这两天看他这个东西。首先说明这世间念皆圆融啊，那么这个境界在华严里面称为不思议解脱境界啊。这一句话里头最重要的就是不思议这三个字啊，这三个字不容易懂啊。这三个字真的要懂了，你就入境界了啊。你看，不思议解脱境界，只要你不思议，解脱境界就是事实真相了，它就显现了。那我们今天麻烦的呢，我们就是有思，就是有意。思是什么呢？你想想。意是什么？你讨论。你想象，你讨论，全都错了，全都变质了。你如果不思议啊，不思议就是我常常讲的不起心，不动念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这四句就是不思。不思意是什么？没有讨论，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了。哎呀，事实真相就在眼前了。一切诸佛所证得的，佛经上说一个名词叫一真法界啊，华严经叫华藏世界，净土里面叫极乐世界，在哪里？就在现前。只要你不思议，你一思议呢，这个境界就没有了。就像江本胜博士试验这个水结晶一样啊，他有没有看到这个水的那个真正那个美的样子呢？没有见到。试验了十年，他还是没有见到。他今天所见到的是我们有思有意那个善跟不善的这个境界。我们有好念头，哎呀，它变得好美；我们有不好的念头，它变得好丑。他只能看到这个。如果说不思议那个境界的人，因为他自己本身做不到，所以这个水的接近的不思议的接近，你永远看不到。水接近在不思议境界当中是极乐世界的。佛经里面讲的七宝池八功德水啊，所以我跟江博士说，我说你要加深实验呢，要把这个讲，为什么呢？佛经上讲的水有八功德了，八功德里头 色声香味，你现在只看到色声香味，没感觉，没出来。它有音声，它有香，它有味啊。极乐世界七宝池里的八功德水跟我们现在水没有两样啊，不思议境界的时候，这个水就是八功德水。你只要加上有思议的话，这个水就变质了，就这么一回事情啊。现在时间到了。